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我们最近在跟大家分享的是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这本书。那之前我在节目留言板呢，看到一些听众朋友啊，就是分享这个共读以及收听节目的感受，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哎呀，这本书确实有点难度。我想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感受哈。但是虽然有难度，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呢都是有一些的得着，有一些的亮光。其实有时候我也常常觉得，不论是读基督教书籍还是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不明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呢，虽然不明白，那么能够在有限的自己能明白的部分内容当中呢，得到一些在我们生命成长方面有助的养分，那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再说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基督徒读圣经，就算不明白，难道我们就不照做了吗？难道我们就不信服了吗？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这种意识头脑上面的明不明白和我们实际活出来的这个行为，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有一个消化和转换的过程。甚至我常常觉得基督徒都是在一种模糊的不清不楚的过程当中，仍然愿意遵行神的命令，等经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再回头看，哦，原来神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很感恩的一个点是圣灵会引导我们的心去明白。
对，
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蒙受引导了。如果我们没有去读的话呢，好像那个基础你都没有打好，就下一步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其实虽然读《论信望爱》这本书有一些难度，还是鼓励大家坚持的读下去。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奥古斯丁他自己的一些神学观点，他对教义的理解，对信仰的理解呢，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内容进入到第22章，这一篇呢，其实就是讲到谎言。我觉得在现今的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仍然还会听到一种声音，我是否可以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呢？有时候我们就会争论怎么来定义谎言。那么在今天内容当中，我觉得奥古斯丁已经把这个东西扒开了揉碎了，跟我们讲到底什么是说谎，而说谎这件事能不能被接受。好，今天内容我想请 Mary 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22章，即便为避免使他人受伤害，也不能说谎。但每个谎言却必定都是罪，因为不仅在人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甚至在人受误解或受蒙蔽的情况下，都有责任说心里话，不管事实本身就是如此，或者是他认为如此。可是欺骗者所说的却总与内心所想的相违背，意在欺哄他人。很明显的是，上帝赐人言语的目的并非是让人用它彼此欺骗，而是为让他人了解说话人所想。因此以言语做欺骗之用，而非用于他应有的用途，这便是罪。我们也不应以为有些谎言就不是罪，理由是人有时说谎可能是为了他人的好处，因为偷盗者也可以这样想，我偷了富人，富人不觉得受损失，偷来的东西给了穷人，穷人却显然会因此而受益。对于奸淫也可以这样讲，我若不顺从这个女人的意思，她看上去就要殉情而死，而这女人若是不死，或许还能悔改而洁净自己。尽管如此，没有人能说犯奸淫因此就不是罪。我们若是理应如此看重贞洁，不想因设想 对别人有意而犯奸淫来破坏它，真理又没有冒犯我们，我们怎能轻易因说谎而冒犯真理呢？不可否认的是，有些人道德水准很高，除非是为避免别人受伤害，他们绝不说谎。但在道德达到如此水准之人的情形下，值得赞扬甚至褒奖的也不是他的欺骗，而是他的善良用意。这种欺骗充其量只能得到宽恕，却绝非足以称道的事。尤其是对于承受了新约的人，主对他们的教导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一日尚存于这必死的肉体之中，说谎的罪就会不停地潜入我们的心灵，是这罪使得与基督同受基业的圣徒祈求说，赦免我们的罪。
嗯，整个今天这个内容当中啊，奥古斯丁说，很明显的是上帝赐人言语的目的并非是让人用他彼此欺骗而是为让他人了解说话人所想。
嗯，
我就想到前段时间呢，有个弟兄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们一家三口呢就是在逛街，已经吃完晚饭了，
嗯，
正在走的时候，他家的这个小儿子呢就说，爸爸我饿了，
哦，刚吃完饭
啊，刚吃完饭。这个弟兄呢就待在那儿不作声也不回应。其实他后来跟我们分析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涉及到他的教养嘛，哈，
嗯，
他就说，你说你饿了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你还要吃吗？还是要干嘛？还是只是想陈述一下我现在此时此刻的感受，我饿了，对不对？就是其实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亲子教育里边通常容易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就孩子一哭闹或者孩子一说个什么，可能家长啊长辈啊就很紧张，说赶紧啊满足他，就我们都是在这种猜测的过程当中。但是我在想哈，如果按奥古斯丁这样的定义来说，那个孩子可能当时就是说谎了，或者说他没有详尽的讲清楚他内心的想法和诉求是什么，他只是说啊我饿了。
就是
这个爸爸也是很有智慧啊，
嗯，
你是在表达什么意思，我还想吃还是我真的是饿了？
对对。
还是说他们当时有就是路过什么，
对，路过了什么零食店呢或者什么之类的。也就是说按这个弟兄的推测，是因为他看见这个东西想吃，
嗯，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明说，
嗯，
甚至不敢明说，
嗯，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诱导自己的爸爸往这个方向想，
嗯，
你是不是饿了，你然后你饿了是不是想吃点这个啊，我给你买好。
对，挺有意思的，我们家孩子也经常碗里的饭没有吃完他就说，妈妈我不想吃了。
嗯，
我说如果你只是想吃零食的话呢，你没有吃完碗里的东西是不能吃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谨慎，你看谎言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我觉得很难去避免，就像他这个里边所说的，但凡我们活着的一天，
嗯，对，就是尚存于这必死的肉体之中，说谎的罪就不停地潜入我们的灵魂，
对，
嗯，
而且是已经成为下意识的动作了。
对，
因为前面我们可能会想，哎，说谎是我蓄谋的，我知道这个事儿的真相，但是我故意说成另外，
嗯，
现在再看来它是一种类似于条件反射生理反应一样的，
嗯，我想说其实我们肉体里面很多的罪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就是当我犯了这个罪之后我去回想，说实话我也很讨厌，
嗯，
我也觉得那个是我很抵触的一个行为或者是言语，
嗯，
但是在当时自己就是会冒出来，就是那样的反应。
对，
所以这个罪的可恶就在这里。
是，而且今天呢奥古斯丁他这个内容当中还是刻意的去把谎言这件事呢从一个定义上来讲，不管他目的是什么，谎言本身或者说欺骗本身就是恶的或者是罪本身，
嗯，
而不会因为他的所谓的善行他的想法他所带来的好的结果因此就肯定他这个行为。所以这再次提醒我们，好像我们以前也聊过的什么是罪人什么是罪，这两者要清楚的区分开来，
是，
而不是说好像我带着一个好的心，就是之前我们不是分享论心不论迹嘛，对吧，
嗯，
啊，是不是我心是好的然后 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对吧？甚至我们为了上天堂是不是可以不择手段？
对，就他不能改变那个说谎的本性本质。奥古斯丁他也说到，这个人的道德水准很高，他的善意可以肯定，说
肯定
对你，你很善良，你善良用意，
对，
但是你的欺骗还是欺骗，
嗯，
就好像我们现在社会犯罪，有些人也是出于可能我们看来是善意的犯罪
或者
无意的犯罪，对对对，
违法，
那他还是会被判刑，还是会受到相应的后果或者说是惩罚，
对，
可能有人会同情他，但是那个后果还在那里。
是的，而且就是刚刚说到这个上帝赐人言语的目的，哎，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特别，因为我甚至想到，你看在上帝造人之初，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们的谎言就出现了。
嗯，
就是上帝问亚当你在哪里，然后他说啊我在哪里哪里，这样就是我会在想，就是当时亚当是心里怎么想的呢，对吧？就是
害怕
对，可能有害怕或者有什么，所以你会发现，就类似于刚刚冰燕你讲的一样，就是罪在我们的身上，它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一个机制，那么这些东西是一个整体，就是像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他们是不能拆开的，而罪的表现其实也不能拆开的。举个最简单逻辑，就是一个人不会只犯偷盗的罪的，他在犯偷盗的罪的同时，一定会有其他的相应的表现的，这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所以最重要的点是人偏离了，而且我觉得奥古斯丁讲那一句是很重的，他说真理又没有冒犯我们，我们怎能轻易说谎而冒犯真理呢？其实我们说谎的时候，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我们对于真理的藐视的，不重要嘛，对吧？哪怕基督徒说我们认识上帝，我们与神有关系，我们好像常常也觉得神不存在一样，所以我才会想那些肉体的私欲，我才会试图用说谎，用各种各样其实是冒犯真理的方式来处理我眼前的事情。
我觉得圣经的话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就像奥古斯丁举的例子，他说我们承受了新约的人，主对我们的教导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说实话，我们去读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其实是会警醒的，但如果没有人跟我们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哎，无所谓就当这些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在我们口里的时候，它是会提醒我们的。
哎，如果是从这个经文来思考的话，你们觉得有人说我听说算不算说谎？
我听说，
因为讨论什么话题的时候会容易我听说我听说那个谁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听说那个哪儿怎么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涉及到说谎。如果他是真的是我听说，
我听说
确实是这样子的，不是为了用一句我听说然后
掩盖自己真实的目的
的。对，如果他是真的有我听说，我觉得应该不会涉及到犯罪，但他可能会涉及到陷入谬误当中，就他可能没有去求证一下。
对，
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挺常见的，
普遍的。对，
在这个对话当中，
尤其网络时代，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为什么我想到这件事儿呢？是因为我会感觉到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这个背后他带着一种类似于刚刚Mary 提到那个求证啊，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求证的责任在那里的。就是基督徒不应该随随便便的说话啊，或者说信靠神的人，遵循真理的人，不应该随随便便的啊，我没有求证的事情我拿出来张口就说了。因为就像刚刚 Mary 提醒的，回到我们前面内容，奥古斯丁讲的是谬误，如果你传递了一个谬误的信息，带给别人一种谬误的影响，那其实本质也是不好的。
对的，
所以我们回到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时候，那其实好像这个事情变得更简单了。真理使你们得自由， 这个自由究竟是什么呢？奥古斯丁曾经也有这样的表达，他说在上帝造人之初呢，亚当处于的一种道德状态是能不犯罪的状态，但是他真是犯罪之后呢，就进入了另外一种
没有能力不犯罪，
对，或者是没有能力向善的状态，而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然后使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面真正的成圣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具备了一种不可能犯罪的状态。今天我们所谓的这些痛苦，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
这
取死的身体，对吧？
对，
到那个时候呢，是我们就进入到那种不可能会犯罪的状态。那其实这个状态的切换就让我们看见，本质上我们的生命真正需要的正是第三个阶段，所谓的不可能永远不会犯罪的状态。甚至我们换一个更具体的，如果我们用身体健康来说，我们努力的锻炼身体是为了什么？少生病吧，或者即便生病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快速的康复。但如果有一天你进入到一种不会生病的状态，你就会很开心的。
对，其实有过一个阶段一个经历吧，就是当时会觉得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不是自己的本意，但确实是自己错了。
对，
就会觉得啊，有一天回到神那里，所有的一切都会被磨灭，那也是很美好的。所以你说到这个不犯罪的能力，确实很让人向往。
是，是，而且今天我们说的只是讲谎言而已。我觉得谎言呢，就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的探讨，对于基督徒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Mary 应该还记得，你还分析说，哎，如果我祷告，如果我唱诗敬拜，我所表达的是我内心所真实向往的，只是我暂时还没有能力达到，那这是一个相对好的状态。但是假如我们做基督徒已经疲了，是个老油条了，我们已经非常适应这一套东西了，平时个人不祷告，但是别人让我祷告的时候开口就出口成章，对吧？我祷告的也非常属灵很华丽，这会不会其实也是一种谎言？因为我已经沉浸在这个光景里面了。
对的。
所以我就在想，哎，今天我们究竟是天路客还是天堂客？就所谓的天路客是你还走在这条路上，但是天堂课呢，好像你以为我已经上了天堂，或者我保证百分百我一定是进天国的，
结果是个客人。
对，时间到了就该。
有意思。
对，所以这一章的内容里边，表面上来看它内容很多，但是其实它是把谎言这件事拆开了说，而且它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偷盗也好，奸淫也好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个谎言的挑战或者这个试探的时候，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回归到那个点，就是上帝是否是那位掌管的主，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上帝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一切的结果。
有没有发现其实说谎者同样在被谎言欺骗？就像他这里举的例子，
就怎么样了？
对，他这里举的例子，他说偷盗者可以这样想：我偷了富人，富人不觉得受损失，偷来的东西给了穷人，穷人却显然会因此受益。其实他就是受了这个谎言的欺骗。
对，
就他已经被蒙蔽了。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凡事都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要远离魔鬼的试探，面临远离魔鬼的引诱，其实点就在这里。因为凡事上面他都在，对吧，都在有自己的工作。就像圣经里说，他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就随时在等待着我们。所以刚刚我不是讲到亚当说谎吗？你看到了该隐也说谎呀。神问他，你弟弟在哪里呢？对不对？然后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弟呢？那难道他不知道他弟弟在哪里吗？
就特别像刚刚我们提到过的那个，就是说谎他会跟着一系列的其他的罪，就很相似嘛。
对， 对，
如果说既然你没有犯其他罪，你也不必用说谎去掩盖他。
是的，是的。
那这个既然立志要不说谎，那肯定就是要在行为上也会规避一些其他的罪行。这样的话就不会用说谎再把那个罪给圆回来了。
对对对，而且假如说我们用规避这个词儿来形容说谎带来的效果的话，其实谎言本身也是在逃避刑罚，
嗯，
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在逃避刑罚，
嗯，
虽然逃避不了哈，我们知道是逃避不了的，所以我们分析一下，无论是好事上我们说谎，还是坏事上我们说谎，通常都是因为只要我不说谎，我的预见的结果不是好的，
嗯，
所以我才想要说谎的，
嗯，所以我也在想善良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
对。
嗯，我们先不说说善意的谎言的这个人他内心是绝对的善意的，
嗯嗯，
我们排除掉这些人，
对，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就是他可能会想要避免掉说了真话之后的得到的那个大家的这个这个谴责，所以他说一个善意的谎言，比如说可能在医院里面，
嗯，
他会跟病患说啊，你的病情没有那么严重，
是，
嗯，
他可能说这个谎言，一方面就是让这个病患不要那么焦灼，
嗯，
忧虑，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他说了这个善意的谎言之后就不会被家属啊，或者是被这个患者他们的悲伤所压力到，
对，是，
对，
是，
我在想就有可能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益处吧，它不是那种物质上的益处，
嗯，
它可能是一些精神上的益处，为了规避掉这些因为说了真话所带来的压力，
嗯，
然后他会选择用一些善意的谎言，
对，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在我们说判断定义什么是谎言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你说了九句真话，
嗯，
一句假话，
嗯，
对吧？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安慰自己的，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说的十句都是真话，但是事实的真相要20句才能说清楚，
嗯，
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
嗯，
假如我们回到奥古斯丁所说的，言语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人了解说话人心中所想的话，
嗯，
即便你说的都是真话，但是你带着误导人的心态，这也算是谎言。
嗯
嗯，
这跟前面讲的谬误
嗯
一样的，
对，
就是你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却使事情往谬误的那个方向去了。
对对对，
那也是恶。
嗯嗯
嗯，
而且从 Mary 刚刚讲的，尤其是这个病患的这种场景来看呢，甚至很多人还会说啊，我们要有人文关怀。
嗯，
医疗不只是身体的医疗，还有心灵上的医疗和医治，
嗯哼，
所以呢我们要适当的善用一些语言的技巧，使这个病患进入到一种更积极的更轻松的甚至啊基督徒再加上更喜乐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病痛，
嗯，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不是那个负责结局的人呢，
嗯哼，
你怎么会知道当这个事情的真相这个结果摆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嗯，
或者说你又怎么会知道上帝想透过这样的事情使对方使他这个个体要经历什么呢，
嗯，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言语也好或者我们这种举动也好，说的简单一点真的是试图干扰上帝的计划，
嗯，
也是有一点像是我去把别人的选择权给夺走了，
嗯
嗯
嗯，
我用一个谎言去欺骗你，可能某种情况下会导致对方没有选择该怎么做的一个权利了，
嗯，
就是他可能知道了真相之后他自己会去判断我想要去做左边这件事情还是去做右边这件事情，
或者我该有什么反应，
对，
嗯，
但是如果说用一个谎言去告诉他把他引向偏右边，
对 对, 对，
这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啊剥夺了别人的权利，然后要为别人去选择别人的人生，
嗯嗯嗯，
某种程度上也是说谎者觉得自己想要掌控这个局面，
我有这个能力，
嗯
嗯，但事实上真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嗯，
所以嗯，真的我觉得特别好，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说这都是一种很好的提醒，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关于罪的问题的处理，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有软弱的或者说在试探中跌倒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不论是教会的牧者同工还是教会普通的信徒来讲， 如果我们今天认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圣洁的，我们都不可以犯罪，我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进入另外一种极端里面，因为事实是我们都会犯罪，我们仍然在罪中挣扎。最重要的是神的怜悯，基督的赦罪的恩典是否持续的在教会当中运行，那么以至于我们今天面对软弱的肢体，犯罪跌倒的肢体，我们对他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是陪同他一起去面对这个软弱的时间，面对这个生命当中所谓的死因幽谷，还是我们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甚至是拒绝的态度，我们认为你跌倒了你就不再是我们的弟兄了。所以就会造成什么呢？有很多的弟兄，很多的姐妹，即便是在最终跌倒身陷软弱，他也不会说。所以你想，这不是一种谎言吗？这种谎言甚至更深入，他在最终，但是他却在教会服侍，他在最终他却领受圣餐，这些所有的问题其实都会造成教会整体的在属灵上面的破口。我想不是我们要清除异己，或者说那些有罪的，那些不圣洁的都要远离我们的团队，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状态，使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当中都去训练出，或者都去羡慕那种没有谎言的，可以坦然地表达自己一切，然后是能够共同追求圣洁的生活这样的状态。那今天的内容呢，其实除了22章之外呢，我们可以再往下走一点，就是23章，因为23章是很短的篇幅，也是总结前面几章所有的内容。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奥古斯丁说，我们人呢是有义务去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而且呢，他说，了解善恶的本质呢，要好过于我们去观察什么自然的现象，或者带给我们的人生智慧是更加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23章。23章这里呢，奥古斯丁说，我们理应了解善恶之根源，至少要达到足以使我们去往天国的程度。在那个国度里，我们的生命没有死亡的阴影，真理没有谬误的掺杂，幸福不因悲哀而间断。我已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就上述问题做了简要的阐述，到此为止，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享有的一切善的根源是上帝的善，而众恶的根源则是具有可变之善的受造者离弃了创造者的不变之善，先是一个天使，后是人类。其实从奥古斯丁这个总结来看的话呢，就真的好像启示录里所写的神的国，神的帐幕在人间，那里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哀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向往，甚至你看，即便我们今天在未信者的口中，我们都能看到大家期盼的就是自己所爱的亲人离世之后去到的那个地方是天堂。是那个某种程度就是美好的地方。但问题的关键是，我觉得重点是在奥古斯丁的第一句，他说我们了解善恶之根源，至少要达到足以使我们去往天国的程度。
听了这句话，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我们选择救恩，当然我们说是救恩最开始的主动权在神，
拣选了我们，
对，神拣选我们，但我们也有一个回应嘛。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应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在选择善恶。对，就是我们是要选择去亲近这个善的根源，还是说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善，这个世界是善。就像他这里说到的，理应了解善恶之根源，至少要达到足以使我们去往天国的程度嘛。
对，
那在我们了解善恶的根源之后，我们就知道应该选择哪一个。
对，我觉得现在社会的一些思想潮流给人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使人的主观意识变得更强了。一切是以我为中心，就好像刚刚冰燕说，我选择善跟恶，好像我有这种自由一样。但事实上怎么说呢，其实从上帝的创造来讲，或者说我们换一个描述吧，就是当你真的知道面前你所追求的是善的， 你会克制住自己不去追求它吗？
不会吧。
如果你能克制住，大概率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的善，
对，还是不了解善。对，
嗯，对，嗯，就是你能稳得住，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你还不是真的认识他，
对，
你只是有一种定义上的头脑意识上，嗯，这个挺好的，
嗯。
那一旦确认了他真的就是善的，我觉得是我们抵挡不住的，
嗯，
或者我们控制不住的，
嗯，
想要去拥有他。
对，好像你回到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来看，也是这样的。
嗯，
也许我们在祷告当中无数次的祈求神啊，你让我的生命来成长吧。
嗯，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假设我们跟神真实的建立了关系，我们会常常受困于自己生命不成长吗？会觉得啊，好像我生命一直不长进啊，然后我就等着神突然有一天，对吧？因为好像我们过度的想象五旬节降临的时候，
圣灵，
对，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那种状态啊，是不是我们也要经历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嗯，
我觉得神有神的工作，这是肯定的。
嗯，
神一定会用圣灵来膏我们，但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动力在哪里呢？
嗯，
就好像那群门徒，当时如果他们不到那个马可楼里边去，他们还会承受圣灵吗？所以这都是我们今天面对这个属灵生命成长过程当中需要的一种思考和挑战。
对，我们也常说嘛，意识决定行动嘛。
嗯嗯，
当我们了解善恶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要去趋向善和规避恶。
嗯，
当我们都不了解的时候，说实话，我们也常常会说一个人愚昧或者说是愚蠢。
嗯，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知道嘛。
不知道，
我还是挺认同奥古斯丁说的，就神创造的这些东西都是本来是
善的。
嗯，对，我们本身里面其实是渴望善的。
嗯，
但却因为各种的原因，比如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善的不了解。
嗯
我们就陷在了人的愚昧里面。
嗯，
而且里边有一个最关键的点是在于说，我们不能以为自己知道了。
嗯，所以他说到这个了解的程度嘛，
对对对，
说至少要达到。
嗯，对，至少要达到。今天我们的信仰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要经历这些的过程。从一开始我们不知道，用圣经的话，我们是瞎眼的，我们不清楚，看不懂，但是慢慢的我们有一点的意识，到后来的时候发现，哎，就像耶稣说的，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
嗯，
哎，我们可以认出主的声音，并且照着主的话去行，这个就是一个更美好的状态了。
嗯，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在我们的节目留言板跟我们分享交流，我们一同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告诉我们说，你们所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今天我们在你的经文当中看到的是，神啊，你何等严谨的教导，你让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让我们真正的看清楚，认清楚自己真实的想法，也让我们坦然地去面对自己软弱卑微败坏的本相。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你的话语这是真的，我们也愿意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肉体上常常有挣扎，我们常常被罪所影响，我们甚至常常会跌倒，这也是真的，我们也不否认。我们更加渴望主啊，你的怜悯，你施恩的手常常来拉住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脚滑跌。谢谢你借着今天的内容提醒我们，我们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处境，正如我们在每一次祷告当中所回答的阿们一样，那是实实在在的，是我真实的认可的，是我坦然面对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脱离谎言的恶，使我们远离那恶者，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活出圣洁的生活，也能够活出真实的生命见证。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